今天我要跟各位在第二堂的信息里面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是我们相当熟悉的这段经文。我要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当不结果子的树遇见要果子的主。大概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就是碰到钉了，所以你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要结果子。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好，门徒也听见了。耶稣进了圣殿，赶出了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皿从那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当信服神，我们再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就。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人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读过你的话，现在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聆听你的话。求主赐给我们振作的精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心灵，好叫我们将你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为这个缘故，也求你特别赐恩给你的仆人，让他在这里能够有能力的传讲你的话语，赐给他圣灵的大能，好叫当你的讲你的话不打折扣的流露出来，让听见的人都得帮助。愿上帝分别这段时间，我们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我们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一个字叫有一个成语叫做指桑骂槐。你干过这种事吗？我后来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是很幽默的，耶稣也常常做这种事，叫做指桑骂槐。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疑惑啊，觉得哎呀，这个无花果树好可怜啊，不会觉得吗？这明明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结果耶稣来要找果子，这个岂不是无理取闹？然后结不了果子，还被活活的给咒诅了，然后就死掉了。所以耶稣做这事是不是有点过分？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回这段的经文。首先我要跟各位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在马可福音的写作里头，马可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结构，我称它为叫做三明治的结构，或者在这个经文文学这个上面呢叫做 A plus 的结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种的结构非常的明显。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在耶稣出来看到一个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他，这个是无花果树事件。但是在之后呢，第二天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看到无花果树枯干了，所以呢耶稣的门徒彼得 就告诉耶稣说，主啊，拉比，你看那个无花果树枯干了。结果耶稣有一段针对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是什么意义做了一番的解释。所以这个是 A 跟 A plus 的结构，就是完全是讲一回事。那中间放了一段，就是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以后要去到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很像指桑骂槐。原来在整个文学的结构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无花果树，是什么？是圣殿群体。也就是说，耶稣那天做的事是指桑骂槐。他虽然在咒诅无花果树，但是其实是咒诅给谁看的呢？给门徒看的。门徒看的是什么呢？他真正想要咒诅的对象是谁呢？是圣殿的群体。或者说，无花果树的结局其实就是他们现在所在圣殿的结局。那在这段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常常我们会很怜香惜玉对那个无花果树。我刚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说啊，耶稣好强势哈，或者说，我觉得说，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如此的怜香惜玉啊？对无花果树，从来我们都没有这么怜香惜玉过。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咒诅一个无花果树，我们就觉得那个无花果树好可怜呐。但是实际上面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一个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它本身这个事件是一个比喻。你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回去，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提醒各位，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不能够只看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我称之为叫做食物比喻，用食物的例证来做一个比喻。那这段话你可能会好好去看哦。耶稣过去讲比喻是靠嘴说的啊，撒种的比喻，所以他们就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图画哈，有撒种的比喻。然后耶稣说有两个儿子哈，这个这样，人家的脑子里面就说两个儿子。那过去都是靠嘴说，今天现场直播啊，就是做给他们看，不只是说你自己看。好像那个无花果树是个比喻，我过去也是这样。我以前做医生的时候，不只是要念理论的课。啊，这个神经啊，这个骨骼啊，血管的分布，那个在书本上，而且呢还要去看标本，不但要去看标本，还要拿兔子做实验，然后开刀把它的颈部动脉这个静脉神经都分离出来，然后缝合，这个叫做实验。耶稣不要他的门徒只是听。哇，在他的大脑里面产生一个印象，耶稣更让他们产生一个深刻的那个印象呢，就用食物来做比喻。所以这个无花果树不是整个故事的重点，因为无花果树是指向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你看看呢，如果说无花果树这个事件本身是个比喻的话呢，那无花果树不是重点哦。无花果树的重点是在圣殿的群体，这是我第二次强调，原来这个故事是指向圣殿的群体的，是指向跟耶稣基督赶出那一些兑换金钱金银的那个这个人，然后推翻那个银子的桌子哈，然后呢把那一些圣殿中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给处理掉，是跟那个有关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无花果树事件是个比喻的话，那么无花果树就是比喻的那个喻体，当它真正指向的就是圣殿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说，无花果树其实就等于圣殿，这样可以理解吗？我稍微用了一些解经上面的一些的东西，但很快过去，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那么如果无花果树是指向圣殿的话，那么我们再从头回过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无花果树有什么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它的叶子是茂盛的，对不对？但是没有果子，这是它的特点。原来跟它是不是时候不是故事的重点，不是比喻的中心。原来耶稣在这里只是看到了一件，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叶子是茂盛的，但是果子是没有的。而且呢，在这里圣经说主对无花果树说，这个觉得很有意思，耶稣为什么要对无花果树说？然后呢，圣经还特别的强调说， 主的门徒也听见他的话。你注意，这是指桑骂槐吗？好像我们常常对着我们的儿子说，你一点都不像我，你就是像你爸爸，这样哈，这样你是讲给谁听的？你是讲给他爸爸听的，你明白吗？所以你指向是那个，是另外一个人啊。所以圣经特别强调说，哎，他跟无花果树说，其实是跟谁说？跟门徒说。因为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圣殿群体已经不像话了。所以你看到耶稣的目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耶稣是蛮幽默的。我不晓得你们对耶稣怎么看法，我至少过去我觉得耶稣是很严肃的。哎，我爸爸很严肃，我的老师都很严肃，我自己出来人家也觉得我怕怕的。后来我读圣经，我觉得耶稣蛮幽默的，我现在有学习他的幽默。耶稣会指桑骂槐，指着无花果树其实讲给门徒听，指着无花果树其实指向那个圣殿群体。哇，太好玩了。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到底是指向什么呢？如果无花果树是指向圣殿，而无花果树是圣殿这个叶子茂盛这个果子却没有，它到底是指向圣殿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在告诉我们，这一个故事，这一个比喻是比喻到说，原来圣殿就像无花果树一样，表面很茂盛，但是里面实质呢已经改变了。表面呢祭祀兴旺，实际上面呢已经是偷梁换柱。耶稣还引用了另外一段话，用了圣经旧约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的一句话两句话放在一起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今天你们却使它变成了贼窝所以圣殿的本质已经变了，圣殿的群体已经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已经不像是圣殿，倒像一个贼窝。就好像无花果树叶子茂盛，但是没有果子所以这是比喻的重点。因此呢，耶稣因为这个缘故，他咒诅无花果树，接着呢，他就走到了圣殿的里面，开始在圣殿里面来产生一种叫做洁净的工作。所以你看，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引用的是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和耶利米书第7章11节的圣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各位，耶稣攻击的不是圣殿的本身，耶稣真正所攻击的是如今圣殿的运作以及它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圣殿的本质已经出现了改变，或者说你看到圣殿已经不等于，或者说圣殿已经不再成为福音和敬拜的中心了。你注意看耶稣讲的那句话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我要问弟兄姐妹，圣殿里面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敬拜？谁在那里祷告？通常都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哈，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常常以他们的圣殿作为他们的夸耀。如果你今天去到以色列，你还可以看到圣殿的那个墙还留下一片，我们叫做哭墙，还记得吗？那你去到哭墙的时候，姐妹们比较纳闷你们是不可以进去的。男人呢，如果你还不是以色列人，你还要买一个小圆帽放在你的头上，然后在那里进去哭哭哭哭这样子，然后把你的祷告写在纸上塞进去这样我也去过我在那里我又塞了一张纸为以色列祷告上帝你怜悯他们到今天还在那里哭哭哭什么呢？真正哭的不是这面墙，真正哭的是要到上帝面前来承认耶稣是你们的主，你们就有救了这样我就塞进去不知道他们看不懂看不懂这样。但你注意到原来那个殿是犹太人非常严格的，那个殿是让以色列人一年3次的男丁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那个殿是敬拜的中心。但是上帝说，这个殿不只是你们敬拜的中心，我的殿被称为万国。万国是什么意思啊？不只是犹太人。换句话说，这个殿的设立和存在是有一个所谓的万国祷告的宣教使命的。
你怎么样让万国人都来到这个殿中来敬拜呢？就是这个在殿里面的人要把唯一独一上帝的信仰活显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让列邦的人都羡慕以色列所敬拜的神，让他们都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所以这个是一个使命来的。原来上帝设立圣殿的目的，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七节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你注意到历代的以色列人似乎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使命，他们仍然维持着所谓宗教的礼拜，就像我们上一堂信息所讲，他们仍然维持着一些宗教的礼仪，维持着宗教的礼拜，但是实际上面呢，他们已经失去了，圣殿不再成为福音成为敬拜的中心了，圣殿已经沦落成为了一些宗教的表演家在那里表演的地方。因此耶稣来要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你看耶稣来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从今以后有没有吃你人吃你这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已经变质了，因为你已经变了样了，因为你已经不像我设立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因此呢，无花果树要连根枯干，就指到了圣殿的被毁。前面应该还有一张，我看看，对，可能少了一张，那我同意，就这张。那你看到呢，耶稣来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圣殿已经不像话了，这个圣殿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表演家，宗教表演家的地方。那这些的宗教的表演家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兴盛，他们呢来让人别人来换钱，然后献礼物给上帝，那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来，原来圣殿已经不再像圣殿了，原来圣殿不再像成为宣教和敬拜的中心，这个圣殿已经变成了宗教表演家所在的地方。那如果今天这个圣殿是指向基督的教会的话，那你觉得今天上帝也会在教会里面来骂我们几下吧？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给圣殿群体听，也是给门徒听，那请问今天我们的教会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教会已经不再成为敬拜跟福音的中心，教会成为了一些宗教的表演家在这里表演的地方。有人称之为叫做 A 货的教会和 A 货的信徒。姐妹们，请你告诉我什么叫 A 货。我以前不太明白什么叫 A 货，你们怎么形容 A 货？听过 A 货吗？听过。什么是 A 货？仿冒品。我这样形容不知道到位不到位，你们想想，是最像真货的假货。哇，我后来去网上查 A 货怎么做，他们选的材料是非常好的材料，做工也是非常好的做工，但是还是假的。所以最像真货的假货叫做 A 货。如果你是通常一般的假货，一看就看出来廉价的东西，仿冒品，然后呢是一个次品。但是呢 A 货不是， A 货不是次品， A 货是上等品，不过还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真假难辨。耶稣也说在一个麦田里面有麦子跟什么，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分不清楚谁是麦子谁是败子，其实你也不用花那个精神去分，你自己心知肚明，而且呢有一天你一定晓得。我们不用神经兮兮的每天看我旁边的人，这个是不是败子，那个是不是像麦子，你会变成神经病，不需要。但是你自己却要清楚你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知道的。你到底是一个真的 教会的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真的教会还是一个 A 货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是一个 A 货的信徒还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所以因此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原来上帝设立他们的样子。所以耶稣说，有没有人吃你这树上的果子，就是代表着这圣殿已经失去了它的功能，失去了它的作用，上帝 宣布放弃这个圣殿。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问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的教会还是福音跟敬拜的中心吗？我们这些基督徒生活在维也纳，还成为敬拜和福音传递的对象吗？容许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各位，这也是我的论文写作的内容。我想写完以后可能会有一大群骂我，但是我已经做好为主殉道的准备。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利用上帝爬上进天国的火车，然后过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期待上帝祝福我们生意兴隆，钞票多多，然后以此显明神与我们同在。谈到福音宣教使命，我们都会说不是我，不关我的事，那是神的事，荣耀归给主，让自己亲自工作，这样吧。我就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上帝呼召我们干嘛来的？所以 John Stoddard 讲说，今天的教会充满了一大群笑嘻嘻的基督徒，却缺少一个为主受苦的基督徒。我们来是巴不得上帝啊！我常常觉得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来做礼拜，以前我问很多的人，你为什么要做礼拜啊？我这个传道人很坏啊，常常问他们，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敢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回答完了以后，第二个礼拜我在台上就开始炮轰司令部这样。虽然也不好了，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回答里面可以多少看出我们信仰的价值体现。你为什么要来做礼拜啊？他说我妈妈说了，到欧洲了一定要好好做礼拜。我说为什么？在中国不用好好做礼拜吗？妈妈说了，在欧洲了，你们在家里面还有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在欧洲一定要靠自己啊。所以你看你多么软弱，要去教会，上帝会帮助你。哦，原来你来做礼拜是期待上帝帮助你啊。这个动机好像不纯正吧？但是我回过头来，谁不想上帝帮助呢？我们每个人都想上帝帮助我们吧。但是假若我们想上帝帮助我们才来到教会做礼拜，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动机本身有问题？原来我们在跟神交易，我们花两个小时坐在教会里坐一坐，然后他就大大赐福给我，哇，这个生意合算。 A 货基督徒，什么是福音？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上帝的儿子愿意到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本来该灭亡的人因为他的缘故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有永生的盼望，对不对？好消息。但是好消息仅此而已吗？好消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好消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变卖一切所，欢欢喜喜，欢天喜地，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在世人看，那个好消息对他来说是个笨蛋，你怎么会变卖一切所有去买这块地？因为他们看不到宝贝，因为我们看到宝贝，我们拥有这个好消息。所以这些信息在告诉你什么？原来福音不只是让你进去天堂，福音不只是让你享受神国的荣耀，福音也鼓励你为这神国的荣耀付上生命的代价。结果我们只把好消息传一半给别人，信耶稣很好的啊，上天堂。但是你知不知道福音也在激励我们为此付代价？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付代价？我们为什么那么难遵行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要我们付代价。你记得耶稣讲的四种土地吗？ A 货的基督徒最像哪一种土地？第二和第三都像，对吗？第二第三，第二种是什么土地？你还记得？第二地是土浅石头。有一句话我很深刻印象，耶稣说土既根基不深发芽最快，这种人对福音有没有兴趣？ 这种人对福音有没有感动？有，而且很快，一讲到眼泪汪汪，一唱歌举手，哇哇，非常好，他们反应很快。但是圣经说，一出去被太阳一晒，耶稣怎么解释那个太阳？一遇到苦难，一遇到艰难，他们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的福音只是一个好处，当好处不在，当跟着的是艰难，上帝在哪里啊？我们当我们遇到我们要付代价和为福音付代价的时候，我们拥抱的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而丢掉的是福音的本身。我觉得很可惜。到底什么是福音？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福音的好消息却包含很深的含义。它鼓励我们要放下我们自以为可以成为上帝喜悦人的那个努力，承认我们无能接受他的救恩，使我们的身份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但是一个得着这福音的人，什么是福音？是要为这福音付代价。我常常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你们听听看。假如我沈丽刚刚是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我去到了一个你们的公司，谁是老板，这个干以谢是个老板，我就去啊，干老板，谢谢你聘请我。然后呢，我就去到他的公司上班，然后做实习，试工期一个月，然后看看。但是这一个月我很想表现得很好，结果一团糟，我一下子把复印机搞坏了，第二个那个存到重要电脑又把它烧掉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短路啊烧掉。然后我很想帮同事复印文件，结果不小心把复印文件放进了碎纸机啊，哇！大家都知道我是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到了一个月还开会啊，到底要不要续聘这个人呢？很多同事说：“老板，放过我们吧，干老板。”如果他干我们就不干，如果你还要这样干，那你就一个人干，所以你姓干，这样大概就是。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干老板就出来说，我相信沈丽这个人，虽然他这一个月状况百出，然后给我们公司造成了很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相信这是因为他紧张所致。至少有一点我可以看出他用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的态度，我相信他未来将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员工，我决定聘请他并且加薪水。我问你，我沈丽接下来的工作会用什么来回应他？我看到那一天，我大概需要再收拾我的东西要走人，得有老板加我薪水，我会哭吧，会感动吧。我接下来用什么？我要用更美的工作反应来回应我老板对我的信任，是不是这样？但我回过头来，恩典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前一文不值，灭亡之子，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哎，你用什么回应？每天来，我的好处在哪里？你觉得像话吗？如果你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丝毫不明白加略山的爱。你回去读贾爱梅的诗，你就明白了。如果今天我们领受这恩典，却从不肯为这恩典付上代价，如果我们领受十字架的救赎，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你仍然不明白什么叫做加略山的爱。如果我们的信仰本质只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敬拜赞美，结果的动机和目的只是换取自己的好处，你是民间宗教的信仰披上基督教的外衣，你其实是一个 A 货的信徒。福音不只是让我们得好处，福音也让我们付代价。阿们。求主今天帮助我们， 所以耶稣说，如果这样的圣殿已经不是福音的中心，已经不能够吸引万国来敬拜他，而且他们里面的人也不是真正在敬拜神，那这样的圣殿存在有什么意义？耶稣以宣告无花果树的枯干预告圣殿被毁。那如果上帝不喜毁了他亲手命令所罗门所建，后来又花了很多的功夫重建的圣殿，上帝还会在意我们今天所建的教堂吗？会不会？也不会。不忘上帝说，审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神的家开始的，是从我们这些人开始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看这个彼得伯格所讲的，他在《神圣的帷幕》这本书里面提到一句话，他说世俗化就是今天西方的教会也好，西方的社会也好，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必借助于信仰的诠释去看待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命。我们不再用圣阳的角度，我们不再说如果这件事情做决定，上帝的角度、耶稣的眼光、福音的眼光去看我要怎么做。我们第一个考虑的是我的喜欢，教会也是如此哦。有些很多的年轻人常常跑来跟我讲，哎呀，传道，我们要不要这样子，我们要不要那样子哈？通常我就会很不客气的回应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常常说，隔壁那间教会他们也这样做，结果很多年轻人来，所以我们要不要这样子？说我不做。所以他们说传道很有个性，我做的原因不是因为别人做，我做的原因是他合不合福音的神学，他合不合，不是因为别人做了很有效果所以我也跟着一起做，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效果。难道我是为效果活着的人吗？我是为福音活着的人。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常常说，因为你看哦，他这样做没有问题，所以我明明知道不对，我这样做也会没有，是这样吗？你是为他活着还是为福音活着的人？你想想这种思维。终于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我很想要讲的话，结果有人已经写了文章，哎，我太高兴了，终于不用自己写啊。这本是一群香港的神学家，香港神学院的一些学者跟教授，他们写了一系列的书，叫做当耶稣遇上了病的教会。哇，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不用我了。我常常可以用这本书来告诉弟兄姐妹，不是我想骂你们，你看这些神学家都在骂。然后其中的第一篇就是 A 货教会的现象分析，你看看他又讲了九样。这个九样是什么呢？他说用过有效，跟风照抄。华人教会就是这样，今天跟韩国学，明天跟什么学，跑去台湾学，跑去香港学，跑去新加坡学，学来学去都是别人的模式，因为我们还是讲效率，我们要的那个是结果，让别人看到我们教会人多钱多，还有什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在乎什么不晓得。所以你看啊，还有呢，不甘平凡，好大喜功，这里很多啊，你自己去看那篇文章 很多。而且呢，第四个我特别有感受，一流的偶像，二手的信仰。教会现在有一些名牌讲员、金牌牧师、帅哥传道人，去到哪里都好像有一大堆的 fans 在跟着他们，听说我也在这行列当中，我为此相当难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这样的传道人，但是今天教会的风气就是如此。我们喜欢听名牌讲员的讲道没有错，我们听一些好的传道人分享没有错，但是也记得 他们不过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他跟你一样有软弱和挣扎。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会说谁说谁说，但是从来没有说你自己说去经历。你讲来讲去都是别人的故事，有多少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神的话把它行出来的生命样子？如果拿掉了这一切，你还在经历上帝吗？最讨厌的就是基督徒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面老是发，今天某一个明星信主了，某天某个明星信主了，感谢赞美主，好像明星信主都很开心。你知道地上有一个乞丐你都应该那么开心信主。我有时候觉得，有一天我在我的教会骂我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啊真是，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啊，那个字我不愿意用出来，有点作践自己的身份啊。周杰伦信主你应该开心吗？哦，好像周杰伦信了主以后我们基督教的名声好一点点啊，有一个明星进到我们教会，我们的名声还告诉世人说，你看连周杰伦都信主，我们基督徒是上档次的哦。我们应当为周杰伦信主来开心，我们也应当为乞丐信主来开心。周杰伦信主以后没有为基督增添任何的荣耀，而基督却成为他最大的荣耀。阿们。我们不要那么的，这个叫什么，那么的，哎呀，不说了，不好说哈。这个叫做 A 货嘛，明白吗？我们怎么会看低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受的 领受的身份和职位？怎么会可以小看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救恩和地位？我们怎么可以说，哎呀，一个明星进来了，明星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我们因此而增添光彩？没有，这世上任何一个人不会增添我们的光彩，因为基督是我们极大的荣耀。你的信仰在什么地方？我有时觉得很可惜啊。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群明星路过我们教会要开布道会。我讲这话没有酸溜溜的感觉，如果你有听出这种感觉，请你删掉它，因为这个不是真的。这几位明星都是香港很出名的，这个明星有蔡少芬啊，有这个那个演那个《金枝欲孽》那个叫什么，邓萃雯啊，这个哇好厉害啊！听说还有一位中间是以前周星驰的前女友啊，这样啊，他们三个来做，好像也来你们教会吗？有吗？有一年来我们教会艺人布道团啊，我们教会接待他，那我们传道人就开始要哈，然后怎么样哈？我记得我们那天是7点开始音乐布道啊，他们就做见证布道这样，那次所以呢门就关起来，我在教会里面在里面布置啊，音响控制啊，然后跟这些人一起啊用餐啊祷告啊，然后前面义工安排啊这样的。6:30我们教会的那条街已经排队了，排队排得很慢。哎呀，我从来没有看到教会是如此受欢迎。我们怎么拉都拉不进来，就是这今天7:00开始聚会，6:30开始排队。以前呢，我们教会礼拜做礼拜3:30开始崇拜，4:00才人坐满。那一天呢，7:00开始布道，6:30开始排队，你就反差很大吧，对不对？你就知道那个明星效应有多么厉害啊！我在想耶稣来讲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啊。7:00我们找把教会的门大门一打开，15分内会场全部坐满。我看到那个效率，哇，我的主啊，算了不讲了。最好笑的是什么呢？最好笑的是决志卡，我们那天收回来决志卡将近60份。哇，我们教会的领袖啊，主席啊，开心啊，感谢主，这次福音布道会非常有果效， 所以传道人要接着跟进。我第二天跟另外一个传道，一个人30份的绝志卡打电话，一个个关怀，请他们回到教会来，让我们一起跟他再谈福音。你知道愿意回到教会的只有多少人吗？啊，你们都高哭了，愿意回到教会的只有2个。以后我对那些传道人说，不要用数字来骗我，因为那个数字有假象，有水分，明白吗？我的意思吗？有数字是好的，不要为数字太高兴。后来我到一个新加坡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新加坡的牧师告诉我说，如果我们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来听福音，没有3次觉志，你都不能够当他信主。我想他的道理是有经验的，非常有经验哈。然后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有60张的觉志卡，结果只有2个人愿意回到教会里面来呢？我就问他们，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觉志昨天不是到台前来了吗？他说对呀。那你为什么到台前来？他说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庐山真面目啊。更有一些弟兄姐妹，哎，我一看，哎，这个根本不是慕道友嘛，这个简直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嘛。我就打电话回去，有一点严厉，我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还会冒充觉志者跑到台前去呢？他说传道你不知道吗？觉志者有机会跟明星合照啊。把我气晕了，你明白吗？哎呀，我就在想，这就是一手的偶像，二手的信仰，这就是 A 货的教会。哇，真是我很担心我的教会。虽然有时候会众也不太喜欢我这样骂他们，我现在学会，我的老师教我严厉的话要笑着说。我还是觉得那些姜是老的辣，他们是非常有智慧，讲严厉的话。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各位，上帝喜欢这样的教会吗？他喜欢我们这样的来敬拜他吗？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有好多的偶像，耶稣一再一再的腾位置，他在你生命中是否仍然占据那重要的位置？我再讲一个，第八个，口里承认，心里不相信。用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你们还这个贵教会有祷告会吗？有吗？有。你们崇拜，我看看 扫一下眼光，大概主日崇拜它出席率大概有120左右，会有吗？有哈，可能还更多，可能我目测不准。冒昧的问一下，祷告会出席率多少？多少？15啊，不错了，1/10嘞，正好合乎11奉献原则哈。你知道有些教会啊，他祷告会是小猫2-3只啊，因为没有几个人在祷告会哈。到底今天我们相不相信祷告是有果效的？一人所发的祷告是上帝垂听的。你相不相信今天圣教会的复兴是需要祷告的？你相不相信今天你灵命的成长是需要一起祷告的？我很喜欢以斯帖记里面有一句话，以斯帖记的原则叫做我们一起祷告。那以斯帖去见王以前，他说你们也要为我一起祷告，你们不能闲着没事，我一个人去担风险，所以一起祷告，一起聚集保护性命，很好。这个就是祷告会的原则。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祷告会？第一，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群体，我们不只是有个人的信仰，我们也是个群体的信仰。上帝没有把我们放在个体里面，上帝希望我们在群体中一起成长，所以祷告会是我们一起的祷告。第二个还有什么呢？有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有多软弱吗？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祷告不出来，很疲累，可能因各种的原因有一点伤心，但是去到祷告会的里面，哇，那个气氛，大家一起祷告，彼此扶持，就成长了。所以但凡要 成长的人都必须要来祷告会。我不是在为祷告会做广告哈，我是在讲真的，你们相信是这样吗？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口里承认，对对对，心里算了吧，算了算了，我不祷告也没怎么样。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用一个例子来帮助各位啊，有一个牧师，他们教会啊，做礼拜的时候，隔壁有一个酒吧，哇，吵得要死，那些人喝的酒啊，都是酒鬼一样，就是一个个都喝醉了。所以牧师说，弟兄姐妹，这个酒吧开在我们隔壁，简直是骚扰我们，每一次我们晚上聚会，姐妹都不敢回家。所以很多人都哎呀，觉得有一个酒吧，有一些酒鬼在门口，好像对我们的聚会产生很大影响。结果他们就说，让我们一起祷告，牧师就带头祷告，让这个酒吧关掉。一个月以后，那个酒吧发生火灾，真的烧得一点都不剩，哇，开不下去了，损失惨重。但是那个酒吧老板听说隔壁教会的牧师带领会众还祷告，禁食祷告，把他们的酒吧关掉，结果用这种方式关掉了他，他很气愤，因此就把这个牧师和教会告上法庭。牧师必须要出庭作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法官就问他，牧师，请问你有没有带领你的会众为这个酒吧祷告，让上帝用他的方法把它关掉？牧师怎么说？他说，我们虽然这样祷告，但是我们心里并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把那个法官气得要命，拍桌子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法官怎么说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牧师不相信祷告，和一个酒吧的老板竟然相信祷告有能力。因为那个老板相信这是祷告的结果，因为你们祷告了把我酒吧给关掉，结果牧师不相信，你知道吗？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啊！会不会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明明知道祷告是神垂听祷告，神垂听教会的祷告，教会复兴需要祷告，教会不合一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到主面前来。我们的生命中一大堆的问题，我们的教会出现各样各样的艰难，都是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逼我们重新跪下，晓得他才是我们的元首，他才是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刚刚所背的经文一样，他是我们一切一切的元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愿意重新跪下开始。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吗？你的教会是 A 货吗？只是表演宗教的形式吗？还是真正生命的服侍？美国有一个作者讲到教会的状况，我多讲一点哦。他说，今天为什么外面的人不愿意进到我们里面来？他用一个故事来讲，说为什么那些小儿子浪子都不愿意回到神的家，是因为我们里面做了越来越多的大儿子，所以那小儿子都回不来。大儿子什么样子？大儿子就是那些自以为意，觉得了不起的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不是。Eugene Peterson 讲，他说有一种病，不是有一种罪，只有爱主的基督徒才会犯。你知道什么罪吗？不爱主的基督徒不会犯这种罪，他们可能会犯淫乱啊、偷窃啊，但是爱主的基督徒不会犯这种罪。有一种罪，不爱主的基督徒是绝对不会犯，那个罪叫做自以为义。一般不爱主的基督徒都觉得，哎呀，我亏欠啊，不够了，不配啊，这样啊，他自己都知道。所以这个卢云讲，浪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小儿子是浪子，连小儿子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浪子。不过可怕的不是这个，可怕的是那个太好的大儿子，他不知道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们的信仰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善于空谈。第七个，这个我很喜欢讲，善于空谈，行动迟缓。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我讲故事给你听。听过小明的故事吗？小明跟他的妹妹在客厅玩耍， 妈妈在厨房烧菜，结果烧到一半的时候，妹妹哭了，妈妈就跑来说：“哎，怎么啊？怎么回事？小明，妹妹为什么哭？”啊，小明说：“妹妹不乖，为什么？妹妹抢我的玩具，所以我就打她。妹妹不乖啊！”这妈妈说：“你是哥哥嘛，要让她嘛。”小明说：“老师说了。”不可以抢别人的玩具，这是野蛮行为。啊，妈妈觉得，哎，也对哦。啊，妹妹，你不可以抢哥哥的玩具哦，哥哥教训你哦，你要乖哦。啊，好不容易平复下来。一段时间以后，妹妹又哭了。妈妈说，怎么回事？妹妹说，哥哥打我，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打你？妹妹说，哥哥抢我的玩具，我不给他打我啊。妈妈气得要死，你刚刚讲的说好孩子是不可以抢别人的玩具，现在你抢别人玩具，你怎么还打他？小明又说，老师说好孩子要懂得分享。我问你啊，小明讲的话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永远将真理用在别人身上，不将真理放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样子。你们应该这样，我嘛，哦，平信徒，哦哦哦，啊，你们应该这样这样，我们啊，没关系啊。这个在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大概都听过一句话，对人家都是马列主义，高要求高标准，对自己通常都是自由主义，让别人都要完全照着圣经的标准做，而自己总有软弱的嘛。我觉得有些话别人讲出来跟自己讲出来完全不一样。当你跌倒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他有软弱，我们应该怜悯啊，这个话讲得好听，自己讲我总有软弱的嘛，你们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哎呀，又这个话好像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讲出来，你应该说，哎呀，我亏欠得罪主，求主赦免，求教会原谅，是这样，这样才是对的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真理用在别人的身上，这是教会今天的状况吗？如果是，我们就像当年不结果子的树，也像当年贼窝的群体。还不够啊，我觉得骂不够，终于又看到另外一本书，叫做 A 货信徒。哇，太棒了。这个 A 货信徒说，相信神但不真正认识他。我相信，有没有上帝？有有有，认识他不知道。要不要追求读圣经？不要，我只要得救就可以了。相信神但对过去感到羞耻，相信神但不肯定他是否爱他，相信神却不相信祈祷的能力，相信神但不认为神是公平，相信神但不饶恕别人。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最后结果的时候呢，就提醒我们，你们要饶恕别人，好像你们天父饶恕你一样。真正的信仰群体是要把基督的饶恕和基督的救赎活出来的，因为上帝借着十字架的爱饶恕了我们，现在我们要饶恕，不但是要饶恕，我们要活出信心和爱心的生活，这个才像是一个基督所建立的群体的样子。而当时的圣殿已经没有了，不过今天是不是这样子？这本书你们也值得看，这两本书看完以后有一个想死的念头，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赤裸不堪，也许这也是对的。谁说主的教会不需要悔改？我希望今天在这里，我结束的时候向各位呼吁，让教会成为教会，要有教会该有的样子。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不死不活的，说你没有影响力，还有一个建筑物放在那个地方，说你没有做礼拜，礼拜天还有100多人来参加，说你有真的影响力，你们活着在这个世界上跟没有活着一点差别都没有。 这不是主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我有一句话要送给各位，也许当我们真正在这个世上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世界不一定会喜欢我们，甚至会讨厌我们，还会逼迫我们，但有一天这世界会佩服我们，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子。我不希望将来我们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十字架，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我希望当人们路过我们的墓碑的时候说，这里躺着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为他的主活出他的生命，因为他为他的主实践他的福音，他就是照着神的话怎么说怎么做。在这个过程中碰到艰难，遇到打击，遇到许多的付代价，愿意摆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在我的教会对年轻人说，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你能为主守住你的身体吗？不要婚前同居可以吗？面对这位为你钉十字架的主，你竟然说你不可以。我跟着那些弟兄姐妹说，哎呀，因为我们同居省钱啊。有些从国内来的人可能也有艰难，我知道有艰难，两个人住在一起可以省很多钱，我知道维也纳可能也是费用很高。为主你肯吗？过圣洁的生活，离开这种上帝不喜悦的生活方式，这是你为福音付代价的时刻，这也可以见证你里面有没有真的福音啊！宝贝埋在地里面，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这一点代价跟主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哪一个更重？他免去了我们永远的死亡，我们竟然不愿意为他付一点的代价。不客气的提醒各位， A 或基督徒，因此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洁净圣殿的主，他就是那位新的圣殿。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话吗？这殿拆毁了，我三天就把它建起来。后来的门徒们晓得耶稣所讲的话是指到他死里复活。今天我们都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和身体上的肢体，但是这个身体跟肢体是用什么来建立的？是用他的救恩，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现在神的殿已经成为了万国祷告的殿，不再是一个建筑物，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舍命救赎，吸引我们万民都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相信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基督为我们舍命，而他用生命所建立起来的教会群体，怎么可以为着地上的好处、最终的快乐而牺牲基督是主的事实？每一次我想到那里，我都心里很难过。我蒙恩得救、蒙召呼召，是因为上帝的一句话。当我蒙恩得救的那一天，我自己察觉到我是个罪人，有一群的长辈和我的家人跟我一起来祷告，我认罪悔改在主面前。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被主用，因为我觉得自己好误会啊！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救，我就已经很感谢上帝。不过那天在祷告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些特殊的经历。在我蒙恩得救的那一天祷告的里头，我听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声音，在我的内心有一句话，不是我想的，我想我现在可以确定那是圣灵对我的呼召。我到今天还记得，在我认罪悔改蒙恩得救 清楚知道上帝赦免我罪的当儿，有一句话在我的内心突然间蹦了出来，说：孩子啊，我爱你，为你舍命，你爱我吗？为我舍什么？我当时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在主的面前跪下哭啊，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哭，是因为那一句话：孩子啊，我爱你，为你舍命，你爱我吗？你为我舍什么？我到今天讲起来我还会流眼泪，很感动。我说：主啊，你的爱我无法拒绝，你的爱宝贵到沉甸甸到好像我没有办法担当得起。如果你看得起，我没有别的可以给你，我把我自己全然的献上，从不回头。我不是说今天弟兄姐妹我走在这一个奉献的路上面，走在这个侍奉主的路上我走得很好，跌跌撞撞。我常常形容说，回过头来看看，人家说有一双脚印，我脚印都看不到，一路以来都是拖痕，我都不愿意，我常常想逃跑，跟上帝说，结果上帝用他的爱神，用他的爱，用他的这句话拖着我疲惫的身躯，就这样一路拖到今天。我回过头来看，我没有脚印，一路都是扫把扫过的痕迹，跌跌撞撞。但是是什么让我可以从头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因为这句话。每一次我想离开的时候，我不妨告诉各位，做传道人，我今年全职侍奉已经是十七年了。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面，我曾经三次设计逃跑路线。约拿只设计一次，我设计三次，所以我读约拿书很有感触。我很喜欢约拿，我觉得约拿很有个性，真的逃跑就逃跑，干嘛不干，辞职。有人说我们传道人的老板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我跟这个上帝老板辞职了不到几次，不干不干，就是不干这样。但是每一次当我气愤也好，受伤也好，抱怨也好，耍脾气也好，觉得那些土豪很可恶也好，等等，这样到神的面前来，再说说：主啊，我不干了，干嘛要做传道人？每一次让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原因，都不是因为教会里任何一个人，也不是我的教会有多好，都是因为主的这句话：我爱你，为你舍命，你爱我吗？这一点尊严放不下，你怎么爱我？这一点的面子放不下，怎么爱我？这一点苦受不了，怎么爱我？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我读耶利米书，我读读泪流满面。上帝对耶利米说：你跟人赛跑尚且觉得难，你跟马赛跑。我读到那里，圣灵有一句话对我说：原来这是军训，没有合理不合理，都是不合理，但是不合理是磨练。我们这个弟兄施恩当过兵，做过教官，教官哪一句命令是合理的？半夜三点钟起来跑五公里啊，三点钟，这是命令，必须跑啊！不不不，这个叫磨练啊。我们的上帝训练他的仆人，有时候不要求合理，因为合理的状况底下都是训练不出特种兵的。合理都是早上八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睡觉。吃好喝好睡好，这个叫合理。这样能够训练出上帝的精兵吗？哎呀，吐到那个地方，我说：上帝啊，我不想做特种兵，我就想做少爷兵，可以吗？ 不是我们说了算，真正让我可以站起来的都是因为这句话，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我们能为主做什么？这叫福音啊，各位。今天你不一定跟我一样做全职传道人，但是你别忘了你是全职基督徒，你有你的工作，但是你的工作是为了将彰显基督的福音，让基督为你死的事实透过你的生活彰显出来。你是家庭主妇，就为主做好的家庭主妇；你是好的导游，就为基督做好的导游，在你的本职上把你是一个被耶稣基督救过来的事实让别人看见，这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结果值得无花果树。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圣殿，这个进入这个新的圣殿，只有以信靠来进入这个圣殿，并且要以饶恕活出基督的救赎。这是耶稣对无花果树咒诅事件的提醒。最后我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是在基督里吗？我们到底是在福音里吗？还是在活在一个宗教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仆人与众弟兄姐妹与教会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像话，我们是你重价买来，教会是你用身体所建立起来的，我们却在毁坏这个殿，我们却让这万国祷告的殿变成贼窝，我们里面充满了各种不良动机的那种侍奉。主耶稣，求你今天早上、今天中午的时间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好叫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好叫我们活出基督的福音，好叫我们不但领受基督福音所带给我们永恒国度的盼望和应许，也叫我们为这个美好的应许付上我们的代价。主啊，我们常常看到地上的利益甚至最终的快乐不肯放手，我们觉得这十架的路太难走，我们想要走捷径，想要走另外一个宽大的路。但是主，你提醒我们，你说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你说如果有人爱你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就不配做你的门徒。主耶稣啊，今天早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站在我们自己的处境中去思考，我们今天是不是 A 货的教会， A 货的基督徒。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并不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没有机会就枯干了，因为你再来的日子还没有来临。但愿我们在你这一段所宽容所等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赶紧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问自己，主啊，我该怎么做？我该如何行在你的路上？让我们踏踏实实的来跟从你，将福音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